书接上文，有个姓廖的要出手郑清水，所谓出手就是告密。那还用问吗？这是个汉奸卖国贼呀，就是咱们说的二鬼子。其实这个汉奸不光中国有，哪国都有，出卖民族利益，甘心认贼作父，这家伙就这么个人。日本的总督安藤就问他，你怎么知道郑清水这个人，他怎么住在你家啊？姓廖就说了一遍，闹了半天，他一开始也做地下工作，后来他出卖了这些朋友，投身日本鬼子，这不就是汉奸吗？郑清水就在他家住，他一看这回这是条大鱼，我要把你给出卖了，那日本人得重赏我，因为你是个重要的人物啊，两任总督都在抓你。要不说这个人的可怕呀，人心难测。姓廖的一出手，日本的安藤高兴了，吩咐一声宪兵队军警宪特出动，叫姓廖的在头前领着，赶奔他们家里头。单说郑清水纯属是共产党人，奉组织上的分派到了台湾，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组织无数次罢工。后来日本人才知道有这么个郑清水，其实这也是化名，究竟他的原名叫什么不得而知。郑清水拿着姓廖的当自己的同志了，不知道他投身日寇了，在他家里住着。但今儿个有点反常，郑清水警惕性是比较高的，早晨起来就发现姓廖的不在了，问他媳妇儿，就是姓廖的老婆，说大哥上哪儿去了啊？他出去看个朋友，一会儿就回来。 你放心吧，一会儿就回来，顺便买点吃喝。哦，郑清水就有点发现可疑，发现这个女人说话有点变毛变色，不甚自然，心说难道此中有诈，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马上收拾的东西搁在皮包里，带上手枪就要走，但为时已晚。刚到楼梯口，他就发现日本的军人出现了，军警宪特哗哗哗哗全开来了，大门走不了了。他转身回到楼上，隔着窗户往下一看，就见姓廖的指手画脚正指这窗户。郑清水知道走不了了，走不了就走不了，他把短枪拽出来，对准姓廖的这脑袋啪就一枪，这一下给打了个大结账。这小子神没得着，哭丘死在马路上了。紧跟着啪啪啪又开了几枪，撂倒几个日本鬼子，日本人马上分散开，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围攻了这座楼。等扑到楼上再找郑清水踪迹皆无，问那个下瘫了的女人郑清水哪去了，这女人说不出话，用手指了指窗户，哦，有一个小窗户，郑清水从这儿跑着。日本人随后就追，一直追到郊外，等他们发现了郑清水的时候，郑清水已经饮弹自杀，死了也不让你抓活的，在身旁有一堆指挥把重要的文件全烧了。呵，日本鬼子他恨透了，共产党的大大可怕呀。就在台湾日本统治50年，这种事情是前赴后继，没有一天安稳过。日本人就好像坐到火山口上，是日夜不宁，心惊肉跳，光阴似箭，日月蹉跎。现在就到了公元1943年12月1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共同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指出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我三大盟国此次作战之目的， 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再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到了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又发表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项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乌人所决定其他的小岛之内。你要说怎么回事？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该画上句号了，他发动了不义的太平洋战争，激怒了各国元首，各国纷纷出兵，打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轴心国打败了，因此列强发表声明，逼迫日本无条件投降，把台湾澎湖归还中国。这在台湾的日本的还不服气儿呢，那个总督安藤还哇哇直叫啊，不以为这是真的。在这天的早晨起来，他无心吃早点，正面对着餐桌呆呆发愣的时候，他的秘书跑进来了，没经过他允许，把收音机啪给打开了。这安藤几步跑到收音机旁边，把耳朵贴在上面认真的倾听，那里边传出来清晰低沉像哭一样的声音，有个日本的广播员报告，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八嘎，投降了，日本投降了，真不可思议呀！
把安藤气的把茶碗也摔了，把桌子也周翻了，就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在屋里滴来溜直转圈。这个消息一传出，日本人全没变了。你再看吧，总督署各衙门的日本人都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全没词儿了。天皇陛下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动员日本的军官和所有的臣民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你要是日本人就听天皇的。哎呦，这个消息一传出不要紧，有许多日本的军官忠于天皇的，忠于日本政府的，纷纷剖腹自杀。据说这个剖腹自杀还有不少讲究呢，在自杀那天把亲朋贵友得请来，还有一条讲究，任何人不准解劝，不准竹篮，还得穿上特殊的衣服，把这套碗准备好了，坐还有个姿势，跪也有个姿势，然后把这刀插入自己的腹中，这是一种光荣，大伙得赞成啊！有许多日本人都剖腹自杀了，有的投海了，有的用枪把自己打死了，有的把一家人都杀了而后自己自杀的，这样事儿是数不胜数啊！安藤马上就想到这些事儿了啊，倒吸了一口冷气，日本就完了，台湾占了50年又回到中国人的手里，日本人在台湾的天下彻底的告退了，也就是说我们成了丧家之犬。到哪里去？想到后果太可怕了，令人不寒而栗，浑身上下冒白毛汗。 他实在在屋里待不下去了。
听着听着，街上怎么这么热闹，锣鼓喧天，爆竹齐鸣。
他换好了便装，带了几个便衣特务保护着他，溜出总督府，来到台北街头一看呢，天下变了，
街头的都是中国人，
男女老少涌上街头啊，
中国万岁，中国万岁，
是敲锣打鼓，耍狮子的，耍龙灯的，到处都是。要以往这么折腾行吗？那早就枪的给，炮的给。现在他敢吗？他不敢了。
看见之后，他把眼睛闭上，糟糕，糟糕，完了。
同时，他拐进一个胡同，是一条小河，就听见有人吵吵喊喊的。怎么回事？他注目一看，闹了半天，两个日本大兵在这河边洗衣服，当了中国人的道了。有几个中国的老太太指着日本兵的鼻子就骂：“你们还神气什么呢？快滚吧！你们都无条件投降了。这是中国的水，中国人的河，中国人来洗衣不可以。你们算哪头葱？滚滚！”这几个老太太还挺厉害。把日本兵轰到一边去，在这块洗黑衣服了，就见那两个日本兵规规矩矩的，嗨嗨，哎呦，安藤一看把眼睛闭上了。曾几何时啊，日本人那可说是威风不可一世啊，那在街上扬长一过，中国人像避猫鼠一样躲出多远去。日本人鼻子哼一声，中国人吓得就没脉了。就这老太太早喂狼狗了。
嗨，完了完了。听见身后有脚步声音，他回头一看，
一帮中国的老百姓还有小孩拿了石块，正追赶几个日本兵，啪啪啪啪啪啪。日本兵是抱头鼠窜，护着脑袋，护着要害部位，把后脊背屁股全交给中国人了。这位再不敢往下看了，安藤一转身回到总督，这唉声叹气，看了看那把天皇御赐的战刀，
看来我得剖腹自杀了，但还有点舍不得，那滋味肯定得特难受。
哎，最后经过商议之后，准备做移交啊，中国军队哪一天就到了，从天上飞来的，从军舰上过来的，要接管台湾呢，得做移交啊。安藤一琢磨，不管怎么说，我得回到日本，我得一家人团聚啊，卸掉千金债啊，管死活呢，一家人也得见个面，在临接交之前呢，趁着还有俩钱儿，怎么办吧，开个告别大会吧。就在台北纪念堂开了一次大会，应邀来的都是日本军官和台湾籍的军官，台湾籍的军官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哎呀，能有几百人大家坐在一起了，往日的欢笑场面荡然无存，一个个好像丧家之犬。安藤露面之后，底下的掌声是稀稀落落，安藤跟吃苦瓜差不多少，咧嘴笑了笑，这是不笑假装笑。各位，今天举行这次宴会叫告别宴会，过不了几天你我各奔西东。各位在台湾发挥了很大的能量，为天皇和帝国做了许多的贡献，本人除了赏识之外深表感谢。我代表政府和军部向大家三鞠躬，哎呀，他还来个三鞠躬，最后把酒杯举起来，来为我们的告别，为大家的平安，满饮慈悲，干干。台湾籍的军官看了看 日本坐在东边，台湾籍的坐在西边。一看日本的菜饭甚至喝的酒都是上等的，看看自己眼前的酒是劣等酒，菜是一般的菜，这台湾籍的军官就不满意了，啪呀把酒杯一蹲就站起来，我安藤阁下，你刚才说我们为了日本天皇，为了日本政府劳苦功高，是你说的吧？是，你应当一律平等对待，对不对？对呀、啊，以往就不平等嘛。日本人是日本人，中国人是中国人呢、那差多了。给你们干活就得这样的结果吗？到了今天喜别宴会要告别了，依然不能平等。你看你们吃的什么？你们喝的什么？我们吃的什么？我们喝的什么？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日本人一贯口唱着和平，口唱着仁义道德，他妈一肚子难道无差，到亡国了，到投降了，你们心里头还是肮脏，还是不服？哎呀，台湾籍的军官都急了，去他妈的不吃话，把桌子都揍了。有日本军官在离开，把手枪都拔出来了，对着周桌子的台湾籍军官啪就一枪给撂倒了。台湾籍的军官也不示弱，拔出手枪来打他的鬼子，啪啪啪啪啪啪。安藤一看呢，把酒杯一扔，抱着脑袋从后门他跑了。这场内部政战，台湾籍的军官死伤了30多人，日本人死伤了50多人，是自相残杀呀。安藤一看乱了，乱了，我这个总督什么也不是了，说话毫无作用，真是垂头丧气，天天在这混时光。有人呢把这件事写了几句顺口溜，说酒瓶与枪弹齐飞，杯盘与战刀同响，一方是积愤已久图报前仇，一方是宣布投降心惊胆怯，一点都不假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过了不久，接收台湾的中国军队有的从海上坐着军舰到基隆登陆，有的从天上乘着飞机降落在台北机场。消息传出，台北街市上是人山人海，爆竹齐鸣，锣鼓喧天，人人手里捧着大圆饼，表示民族骨肉团圆，有的捧着乌龙茶和台湾各式的水果慰劳祖国的军队。欢迎的队伍前边龙灯会、狮子会，简直把天子都要翻过一个个来，老百姓乐的是泪水横流啊。我小时候也经过，815日本鬼子完蛋了，中国光复了，中国人都乐疯了，都奔走相告。我亲眼目睹有的人在街上跑，谁也不认识，嘴里就喊小日本投降啦，中国光复啦，中国光复啦，这是一点都不假呀。可见老百姓都爱国，谁不盼着自己的国家强盛啊？那么这次到台湾接管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任命的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司令。中国军队这一露面，在街上是乐舞扬威，奏着军鼓军号，咣咣咣咣咣，咔咔咔咔咔，老百姓把嗓子都喊破了，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哗哗哗哗哗。再看日本人全龟缩到办公室和屋里头，连面都不敢露。到了1945年10月25日，陈仪长官就在台北市公会堂，这公会堂就是现在的中山堂，接受了日本总督安藤受降仪式。 这个受降义士，您看过电视吗？哎，报道过。再看安藤，手举着战刀，来到中国长官的近前，把战刀解下来，武装带解下来，举过头顶，往那一放，表示投降了。紧跟着他身后的属员，放下刀，放下枪，一个个行90度的鞠躬礼，然后到后边去列队。围观的老百姓成百上千，可盼到今天了。日本鬼子在台湾统治了50年了，实行了高压政策，杀了多少台湾人呢？数不胜数。这些杀人的魔王终于有了今天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是一切全报。老百姓解气呀，中国人是挺直了腰板。最后日本鬼子分期分批坐着船溜回日本，哎，这是存属的日本人得回去，台湾籍的留在台湾，分别的做了移交。中国政府和军队就接管了一切大权，出榜安民。中国政府的陈仪将军在接受台湾日军投降后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电波传遍全球，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紧跟着，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也这样写道，50年来，当地居民一直在外国侵略者的统治下，因此他们欢迎中国军队，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在日本人占领时期，该岛人民主要的愿望是和大陆的同胞再行团聚。美国承认，万国承认，台湾岛及澎湖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我们说，台湾是中国神圣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侵略者，任何人想把台湾分割出去，只能是痴心妄想。